今天是这个灵性问答的环节。我们来看这第325个问题。在两个国王中，也就是梅赫巴巴的两个国王。这篇文章里面，他说看到了渴望通过体验认识自己的冲动，本初的无限有意识跟无限无意识，分别比作上帝跟亚当。但在圣经的开头，描述最初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借着创造光，把一切创造好了，再有了亚当。对比两个国王，应该在亚当之前还没有造物，怎么会有水光跟天地呢？圣经开头的创世说法是怎么理解的呢？不仅仅是。圣经，你看这个很多古老的一些文献当中，提到的创世的神话有很多，有非常多。所有这些创世的神话，一部分是以纪实的方式来描绘的，比如说大洪水啊等等。一部分是以象征的方式来描绘的。因为2000年以前的人没有我们近代人这么从科学的、从物理学的这个尺度来理解宇宙的这个视角，所以你只能用比喻的方式来理解，你只能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所以这里圣经提到的水、光、天地都是比喻。这个水就象征着无意识的海洋，它不是真的那个水 ，water 不是，它是指无意识海洋。最初的那个源头是一个无意识海洋。这个无意识海洋辽阔无边，这也就是宇宙的开始。这个无意识海洋里面忽然出现了一个冲动，一个想认知自己是谁的冲动。这意味着无意识海洋里面有某一个意识的火花在水面上飘过，在水面上划过。所以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象征而已。那个无意识海洋里面闪过一丝灵感，一丝灵光，这就是光。那一丝灵光就意味着他本身的想认知自己的第一个冲动，这就是光。这第一个冲动就创造了最初的物质的形式，也就是火。最初的物质，乃至于它还无法完全被称作是一个物质，它只是一个能量的最初级形式，一个能量的闪烁，也就是火。把这一切运作的空间就称为天地，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天，没有地。但是便于理解的方便，称作天地。所以这一切都是以象征的方式来描绘，因为在圣经的年代，人类甚至都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更何况，他根本没有看见过大气层以外的空间。我们现在都看过，我们通过哈勃望远镜看过宇宙的样子，但古人类根本没看过，他也无法想象是怎样的。所以你只能用他懂的语言来说。他看到过天，看到过地，看到过水，看到过海面，看到过光，所以你只能用他懂的语言来形容。这都是比喻。所以当你看这些古老文献的时候，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上理解，你就知道为什么古人会这样讲。为了理解的方便。啊，仅此而已。好，我们来看第326个问题。他说，如果最终的成道是不可避免的，是注定的，那哪里还有自由意志呢？我可以选择永不成道吗？如果我不能这样选择的话，是不是没有自由意志了吗？好像有某个哲学家说过类似的话。说你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你却没有不选择的自由，你必须选择。所以对于自由这件事情也是相对的，你有完全的自由，但另一个方面你又依然在某个不自由的局限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你注定会成道，但你有自由意志来拖延。你仅仅是拖延，你可以拖延，你可以说我不成道。但它也只是一个拖延，你注定还是会成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你没有选择的自由。这是真的。每一个灵魂最终都会回到它的源头，在这一点上，你没有自由。在这一点上，你可以向地藏菩萨学习。即使一个没有自由的选择，也变成了一个正向的方式，因为有很多的菩萨啊。昨天还是今天，正好是地藏菩萨圣诞，有很多的菩萨发了像地藏一样的愿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也就是说，只要有众生有人没有成佛，我就不成佛，我必须成为最后一个成佛的人。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成佛，我就等着他，度他。一直到他成佛为止。所以他甚至把一个最终的限制都变成了最深的权利，一个最终的权利。所以在你看来，那是一个没有自由的选择，你最终不得不成佛，不得不成道。但在地藏菩萨的看法，在地藏菩萨的视角看来，这是一个最终的权利。他可以选择我不成佛，除非你们所有人都成佛，我最后一个。所以这一切都是这样的。这个宇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甚至是自由这件事情上，甚至是自由意志这件事情上，都是相对的。 你有100%的自由意志的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在终极的角度上说，你完全没有自由，连1%都没有。从终极的视角上说，你不得不回到那个源头，只能这样。你的自由仅仅是在回到源头的过程当中选择是否绕路，是否等待，是否要学点这个学点那个，你是这样的自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你的确没有自由。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游戏规则。宇宙如此浩瀚，有这点游戏规则的存在，有这点平衡的存在，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丝毫不会造成任何障碍的。所以你有绝对的自由，你也有绝对的不自由，这就是宇宙。我们再来看第327个问题。请问我们大多数行为其实根本没有经过思考的过程，有的行为可能源于习惯，习惯其实都算一种有序的行为，还有很多行为自己都不解释，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发生了。就像布朗运动的微小颗粒没有次序，那么对于无序的行为怎么去改正？所有有序的行为来自于记忆，来自于记忆的惯性，我们称之为有序的行为。比如说你学过开车，这些开车的技能就成了一个有序的记忆，你依赖这些技能，依赖这些记忆，在高速公路上可以行驶。如果你的记忆是脆弱的，那你每次行驶都将提心吊胆，都将很不熟练。但是你的记忆是深刻的，所以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惯性的一个行动。所以你越开，你的驾龄越长，你的记忆就越深，你的车技就越好。这是一个有序的记忆模式在帮助你开车。然后剩下的是很多无序的记忆模式。所有让你感觉到便利的，你就觉得不需要排除它；所有给你带来混乱的，你自然会感觉你需要排除它。也就是说，你要保留那些有序的记忆，你要排除那些混乱的记忆。那些混乱的记忆像野马尘埃一样飞扬飘散，相互矛盾。如果你试着去排除它，房间里的空气只会变得更加的浑浊，更加的混乱无章。所以曾经克里希纳穆提曾经有人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别人问他如何对待脑海当中不停闪过的各种各样的念头，这些念头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他们有些完全是奇怪的，没有任何方向性的。有人问他如何面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科什当时回答他，他说，你真的认为这些思想耗费了你大量的能量吗？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些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思想其实并没有耗费太多的能量。他们就好像是天空中偶尔飘过的云朵，他们自己来自己去，他们并没有消耗太多的东西。反而是当一个人要想去扑灭这些云朵的时候，他消耗的能量变得更多了。只要你还是活着，你的脑海注定会有一些思想飘过，一些无际的，一些令人发笑的思想，在你脑海里注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飘过去。无论是醒着的时候还是睡着的时候，你大脑的功能就是创造思想，它无法停止，它一旦停止，就意味着某种死亡已经将要来临了。所以为什么要跟这些思想作对呢？所以科什提到，他们实际上只消耗了极小一部分能量，你完全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跟他作对。你应该更好地理解你的大脑，因为它只是一部机器而已，它是产生思想的源头，而产生思想是一个活着的大脑运作的方式而已，是它的惯性，是它的功能，是它的方式，它无法停止不你的大脑本身无法停止说我今天不要有任何思想，他做不到这一点。你可以停止浅表的思想，然后你突然发现深层的思想开始浮现，你可以抑制深层的思想，然后你突然发现更深层的画面开始浮现，它不得不运作。你如果停止所有的东西，你就休克了。你可以试试看，你如果试图停止所有的东西，你就休克了。所以无论是禅宗还是科什，他们都认为没有必要管它。他是一个话痨，你没必要堵住他的嘴，你让他继续说话。你非要堵住他的嘴，他的话会变得更多。他会用耳朵说话，他会用鼻孔说话，他会用各种各样可能的出口来说话。你唯一要做的是跟他拉开点距离就可以了。因为说话的不是你，说话的是你的大脑。即使你在禅定当中，你的大脑依然在说话，它只不过说话的层次变得更深了。你在清醒的时候，你的大脑以表层来说话， 他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杂念，以表层的杂念。当你进入禅定，你的大脑以深层的方式来说话，你在禅定当中会出现画面，你在禅定当中会闻到香味儿，你在禅定当中会出现更深的记忆，甚至来自前世的记忆，甚至指向未来的那些幻觉，这些都是大脑的。所以当你处在哪个层面，你的大脑就在相应的层面向你展现。你处在色界的层面，它就以色界的方式向你回应。你处在无色界的层面，它就以无色界的形式向你回应。即使一个人死后，他的意识离开了身体，但是大脑依然在，他的思考依然在。实际上，一个人的灵魂一旦离开身体以后，他思考的局限反而变得更加的开阔了，他思维的敏捷度反而变得更加的敏锐了。由于肉身的存在，那些大脑潜意识的东西都被压制，而当一个人离开肉身以后，所有被压制的东西都去除了。这就是为什么死后的灵魂有更高的敏锐度，有更广阔的视觉、听觉跟感官。他的大脑变得更自由了，变得更活跃了。他的脑海当中随时可以展现出无数的画面，一个死后的灵魂。据说一个人死后在一分钟之内就会回忆起一生的过往。啊，我们所有的濒死经验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他的呼吸停止以后，甚至脑死亡以后，肉体的脑死亡以后，他突然间在极短的时间内，一分钟之内回忆起从出生到死亡中间的所有细节。可见他的大脑的深层潜意识的部分获得了巨大的活力，以至于可以用类似流水电影的方式展现一生的经过。这一生的经过甚至包括你跟某一个人说话时，你的感觉跟他的感觉，双方的感觉，不只是你的感觉，甚至对方的感觉都在内。所以可见这个时候大脑是拥有多大的活力，甚至比你活着的时候活力还要大。所以这就是禅宗的态度，禅宗从来就不认为你应该熄灭你的大脑。熄灭你的大脑就好像你用一把刀把自己的手砍下来一样。你的这只手本来是可以派很大的用处的，但你恨它，因为你觉得这只手好像不完全受你的控制，你恨它，你就把它砍断了。你的大脑也是你身体的另一只手，它有些地方不受你的控制，你恨它，然后你非要以石压草，拿块大石头把它压住，不许它动，你不要动。一秒钟都不要动。他有时候会在强大的压力下短暂的停止，这是有可能的。短暂的停止，你反复的念诵一个咒语，一个佛号，你以这样的方式压制你大脑的活动。你念了一整天，就发现一整天万念归一，其他思想渐渐的熄灭了。但是你如果长久的这样做，你的脑部的智力将会降低。你一直在压制你脑部的活力，显然它的活力就会降低。你智能的程度就会下降。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你不应该阻止你大脑的活力，正好相反，你应该让它变得有活力。这就是文殊菩萨的方式，让它变得有活力，充分的挖掘它的活力。你非但不能阻止它，而且要挖掘它的活力。怎么样挖掘？当你变成一个旁观者的时候，当你变成克里希那穆提讲的全观，一个旁观者的时候，你会变得丝毫也没有焦点，焦点意味着暴力。当有一个人盯着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舒服，你会停下来，因为他在盯着你，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你会觉得受侵犯，不舒服，你会停下来，你会看着他。你对大脑的注意力也是这样，你全神贯注地盯着你的大脑，他就不得不停下来。他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念头，但是他的运作速度显然比平时要慢了。他受到你的专注、你的聚焦的压制。但是全观不一样，全观意味着你没有焦点。你虽然看着，但是你好像谁都没有看，你并没有盯着你的大脑，你没有，你只是看如不看的看着，你看着一切，这一切里面包括有一个大脑。在这种情况下，大脑就可以顺利的展现它自身，不受阻碍的展现。而那些释放的念头，实际上是对于大脑来说是它的负担。它各种各样杂乱的野马尘埃一样的念头，仅仅是它在释放它的垃圾，它在给自己减压，你知道吗？所以你没有必要仇视它，这是它自我调节的一种功能。如果让一个人完全屏住，让他的大脑完全屏住，不许他释放，超过24小时他就会变疯狂。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好像近代心理学里面做过类似这样的实验，让一个人完全不许释放，很快这个人就疯了，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环境。所以你的大脑在你清醒的时候，它在每时每刻抛出它的垃圾，它在每时每刻向外抛垃圾，所以那些垃圾是杂乱的、无章的。如果你处于一个全观的状态，你不阻止它抛垃圾，你知道这只是大脑的功能而已，你让它抛，你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你别盯着它，啊，别盯着它，它就开始自由的抛垃圾。而表层的垃圾一旦非常顺利的被抛出，而没有过多的积累，啊，你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有序的环境当中，而大脑在一个小时之内顺利的抛出从起床以后到现在为止的所有垃圾被抛掉，很快的表层干净以后，它会安静下来，它会有那么一个安静的间歇，它就像阿尔法运动一样，它有一个高峰，有一个低谷，再有一个高峰，有一个低谷。你的大脑也是这样运作的，它有一个高峰，有一个低谷，有一个高峰，有一个低谷。你会发现你的大脑一阵思想流过，然后接着是一阵的安静，又有一阵思想流过，然后接下来又是短暂的安静。它是这样运作的， 而这种运作也会随着表层垃圾的抛出渐渐地变得深化。接下来是更深层的东西被抛出来，你开始突然间发现你回忆起10年前的往事了，这意味着更深层的记忆被抛出来了，这也是一种压力，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记忆的压力，他很难衰老，就是因为一个人太怀旧了，所以他老得很快。所以这种深层的记忆被抛出，意味着大脑在抛出它内在的压力，这是很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如果你不认同这些记忆，你依然是全观，依然是漠不关心，让大脑自由的抛出，那么这些深层的记忆，你往事的10年以前的、20年以前的，甚至你会忽然间发现，你莫名其妙的回想起了你躺在摇篮里，肚子很饿，在哭泣，而妈妈正好很忙，妈妈甚至没有理你的，等等一些在摇篮里的往事都回忆起来了，更久远的，更深层的。这些记忆实际上影响了你的人格跟性格，尤其4岁以前曾经受到的各种刺激，将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人格。所以如果这个影响你人格的深层记忆被抛出，你忽然发现你的性格开始改变了，你某种害怕的紧张的性格突然松弛了，这个害怕紧张的根源是来自某一次你在摇篮里的时候，你妈妈没有理你，你变得受伤害，你变得对他人没有信任感。所以你其实你没有必要通过心理学的那种释放疗法啊等等，你可以仅仅像克里希那穆提那样全观，这些东西就会被抛出来，而你人格里面的这些缺失的这一面就会被抚平。我讲的这些其实已经是一种禅定了，已经是一种禅定。禅定并不意味着你非要闭上眼睛把腿盘起来，你坐在椅子里，甚至你喝着茶，而这些记忆在你的全观下就可以流露出来。所以它跟姿势无关，它跟睁眼闭眼无关，它只跟你的全观是有关的。这些深层的伤口，这些记忆中携带着深层的伤口被自然的抛出，所以你的大脑其实知道它要做什么，它比你更聪明，你知道吗？在一般情况下，你认为你的大脑是神经病。如果你认为它是神经病，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不是它神经病，而是你太愚蠢。你对他大脑的工作方式一无所知，所以你才会觉得他是神经病，他有各种各样奇怪的、莫名其妙的、令人可笑的思想，但你不知道他是在抛出这些思想，他在为你减负。而当他抛出表层思想，开始出现深层思想，出现这个婴儿时期的各种各样的记忆创伤，这些思想被抛出以后，你会变得更加的完整，更加的轻松，你人格上的一些漏洞忽然就纠正了，弥补了，你忽然变得没那么胆怯了，你忽然变得有一种自我满足感了。你曾经的深深的那些自卑突然间没了，而这些都是你的大脑在为你做， 如果你理解，你立刻会知道你大脑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如果你不理解，你会觉得你大脑是神经病。他甚至连30年前的事都要回忆起来，他是不是疯了？他不是疯了，他只是把这些伤口，曾经的伤口，你还未释怀的伤口，展现出来，并且让他们流过去。这些伤口一旦在全观下流过去，他们就终结了，他们就被画上了句号，他们不会再一直潜藏在你的深层意识里面，成为你个性的一部分，不会了。你个性中间那个曾经的创伤已经被抛出了，已经被终结了。你如果开始理解这些大脑的自我维护的方式，就好像你的身体，它经过几万年的进化，它有极高的智能来自我维护。这些智能甚至近代的科学都没有完全能够理解它们，何况是你呢？你的大脑经过的进化的时间甚至更久，比物理身体进化的时间更久，所以它拥有的智能是超乎想象的，超乎想象的。人类科技现在也许能够知道胃是怎么运作的，肺是怎么运作的，肝是如何运作的。但是人类科技至今为止对大脑是如何运作的知之甚少，也许只知道了10%都不到。所以大脑实际上拥有难以想象的智能，巨大的智能，而你完全不理解它。你大脑有极高的自我防护的能力。极高的自我防护的能力，它可以根据所有过去的记忆，模拟出一个假设性的未来。已为你做准备，为你的安全做铺垫。这些会在过去记忆被释放掉以后，出现了更深一层的体验，你开始了解某些未来，你开始忽然预期到某一个未来，这是大脑在告诉你，他以他的画面、他的直觉、他对未来的了知，在告诉你，可见他是多么智能的一个器官，它是所有器官当中最最智能的一个器官，你人体里面没有哪个器官更能够超过它。它的运算能力是如此的强大，它通过它的运算，可以非常轻松的预测明天、后天，甚至一年以后、10年以后的未来。它完全可以预测出来。所以你将发现，它是你能拥有的最好的工具之一。它是一个最好的工具。你也许喜欢一个茶杯，喜欢一个台灯，但它们智能都没有一个笔记本电脑来的高超。你的大脑就好像你拥有所有工具里面的一笔记本电脑一样，不会用的人就认为这个电脑是神经病。它为什么出现这些画面？它为什么出现了这个，出现了那个？你根本不会用，你完全傻了。而会用的人就忽然间就知道它是多么的伟大，它可以沟通全世界。你的大脑可以在没有宽带连线的情况下沟通别人的大脑，它甚至可以沟通远方的一个大脑， 这完全可以做到。这就是古人一直讲的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像个远方的母子俩，有时候会忽然感觉到对方的思想。你大脑每时每刻在接收数以万计的信息，并且处理它们，这点在科学上已经是认证的事情，只是你不知道。因为你知道的话，你就会觉得无比的烦躁。他每一秒钟处理的信息量，就好像宽带里面处理的这些压缩包一样啊，成千上万，太大了，量太大，以至于他为了你的舒适，他让你无法感知到，他自动处理，这样你就好像一个主人一样。你只要看到结果就够了，它为你排除掉一些你不需要知道的内容，然后提供其中的一部分你需要知道的内容。它如此自动化，它比你的笔记本电脑更加先进。所以你在你的全观当中不应该熄灭它。这就是禅宗讲有两种定，一种叫有相定，一种叫无相定。有相定的方式被认为是以石压草的方式，它压制它，它给它的电脑断电。这就是小乘果位有相定人做的事，他要入灭境定，他直接给他的身体，给他的电脑断电，让他不要工作。他以灭境的方式不许他动啊，所以据说那些能够入灭境定的阿罗汉，即使他进入了一个最终的静止啊，如果你愿意，如果你的强度够大，你真的可以进入一个最终的静止灭境定。但是这样一个人84000大劫以后终将从定中出来，或者说他的这个灭境定终将退失，他无法永恒的在灭境定里面，经过84000大劫，他这个定就会退掉，他终将出来。你的大脑也许可以休息84000大劫，就像进入一个深挚的没有梦境的睡眠一样，但是84000劫以后他还是会醒过来。所以那些进入灭境定的圣者，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他还是会醒过来。宇宙是无限的电源，它不像人类的电源需要插上去，宇宙的电源是无限的，不需要 USB 线。终有一天那个电源又通了，那大脑又活过来了。所以据说那些经历灭境定84000劫的人，他会从那个停止的状态苏醒，他会重新开始他的菩萨道的旅程。那个菩萨道的旅程就意味着他不再是有相定，他进入了无相定。有相定只是仅仅是强制性熄灭啊，你的熄灭的最大值只有84000，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84000，也许一个人只经历4000他就醒过来了，这是有可能的。也许一个人只经历了1000他就醒过来了，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最极限就是84000，你无法超越这个。你迟早要醒过来，你是压不死你的大脑的。 你的大脑是一个死不掉的小强，它迟早会活过来。活过来以后，你再也不会迷恋这个有相定了，因为它仅仅是压制而已，它没有意义。你开始进入无相定。所谓的无相定，就是你不压制它，你反而让路，给你的大脑让路，你让它充分的运作。据说人类的大脑只开发了百分之几，3%都不到，好像有90%几都没有被开发。而全观意味着你充分的开发它，你开发你的记忆，你开发你的潜意识，你开发你的运算能力。对，这句话对了，你开始变得让你的大脑来引领你。在运算以后，在左脑的这些运算以后，右脑开始展现了。如果你不阻止它，你会发现一个禅定的人很容易出现画面，各种各样的画面，这都是右脑的功能。我们人类的画面感在14岁以前还是强的，14岁以后，由于教育的介入，渐渐的只重视左脑的开发，而忽略了右脑的开发，所以画面感从14岁以后就开始变弱。而一个禅定的人，他经历了左脑的释放以后，当左脑已经充分的释放，意味着没有东西在压制右脑了。因为人类的文明到现在为止是以左脑压制右脑的。你要变得理性，你要变得文字，你要善于逻辑，这都是左脑的，它太倾向于左脑。所以当左脑被充分的释放以后，阻挡右脑的这个石头被挪开了，右脑开始渐渐展现。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禅定中的人，或者他不需要闭眼，他也许睁着眼睛，他坐在那儿，轻松的坐在那儿，你足够放松，你可以尝试一下。当你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啊，空气非常舒适啊，凉爽的时候，你坐在躺椅里，你足够的放松。足够放松意味着左脑被安歇下来了，左脑被释放了，左脑不太紧张了，不那么紧张了。在足够放松的情况下，你忽然觉得你脑海里就开始出现画面了。你不一定要禅定闭眼的，你甚至睁着眼的时候，你开始有非常生动的画面展现出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那些画面如此的鲜活，它不是模糊的，它几乎是清晰的。这就是右脑。你的右脑开始释放的画面依然是记忆，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准确，他们是幻象，他们是记忆，他们是模拟，他们依然是右脑表层的垃圾释放，所以一开始的这些画面依然是杂乱的、无章的，就好像左脑一开始的这些念头也是杂乱的、无章的、野马尘埃。 你右脑一开始释放的所有这些画面都是杂乱无章的，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你那些不认识的人物，杂乱无章的人物，但渐渐的，这个画面开始变得似曾相识，它跟左脑的次序非常像。这些杂乱的画面流过去以后，接下来的画面你开始变得似曾相识，有些面庞你似乎在哪儿见过，那不是别人，那是有可能是你前世的脸。你回忆起了你曾经的上一世，你回忆起了你曾经的兄弟姐妹，那些面孔似乎变得非常的熟悉，你甚至能够认出某一些面孔就是你自己或者你的爸爸妈妈曾经的面孔等等。再紧接着，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更鲜艳的面孔，更鲜活的面孔，那是你的大脑更右脑更深一层对未来的预知，它的次序跟左脑是很像的，对未来的预知的感觉开始出现。如果你能够在睁着眼的情况下经验到这一切，意味着你将随时随地有能力调出这个画面。在睁眼的情况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宗跟大手印认为睁眼的禅定更优于闭眼。因为当你睁眼能够自然的释放这些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这样做，而闭眼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必须盘起腿来，你必须做功课，你必须一层一层的进去，它才会出来。所以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是在压制你的大脑，你反而是在启动你大脑的潜力，各种各样的潜力。当你充分理解这些大脑固有的功能，你反而能够做到不认同它们。当你不理解的时候，你觉得它在打扰你，它在烦你。那当你理解的时候，你忽然觉得，哦，它就好像你的一个手一样，它就是这样的，它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你好像理解了一个人，你突然觉得你完全理解他了，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他下面要讲哪句话，你真是都能够预料到。有的时候，如果你特别了解一个人的话，他下面会讲什么话，会做什么事，你都能够预料到。然后你突然发现，你对你的大脑熟悉的程度、理解的程度也达到这样的层次了。他会展现什么，几乎是能预料的。他会展现的每一个画面、每一样东西，你都能够开始理解它了。你忽然能够理解你曾经做的晚上做的每一个梦，它们的潜在的含义。你忽然能够理解你醒着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画面，这些画面的含义。你不需要再请求别人给你解梦。你忽然间越来越理解大脑的语言了。那些原来看似玄妙的事，现在在你的面前变得丝毫没有神秘感，没有那么玄妙了。那些画面的语言，你清晰的可以理解到，这就是你的大脑。而这一切 刚刚讲的这一切仅仅是大脑功能的10%。你大脑还有90%的巨大的能力还在后面。它有更伟大的创造力。它有穿透所有层面的创造力。因为你的大脑丝毫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而死亡。你现在脑袋里的这个像一大堆肠子的这样的一个大脑，它仅仅是大脑在物质世界的一个触点，就好像你的灵魂一样。你的肉身是你的灵魂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触点。而真实的你就好像是冰块预热升华为水蒸气，水蒸气再热的情况下升华为能量的振动，它一层层的在升高，但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是同一块冰。你的肉身也一样，你的肉身是属于固态的最底端的那一部分，而你还有中间的那个非物质的那一部分，你还有最高端的属于意识的那一部分，而这一切都是你一个完整的你。你的大脑也是这样，那一大堆像肠子一样的东西是属于固态大脑的一部分，它有在中间，它有一个属于非物质的那一部分，在最高层次它有属于意识的那一部分，它们都是大脑。所以真实的大脑丝毫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神经系统的停摆而消失，它有一部分一直存在于非物质的层面，它有更高的一部分存在于意识的层面，它跟灵魂没有区别，它就是灵魂的个体化的展现。所以这就意味着你大脑有90%的层面是非物质的。你现在理解的所有的这些物质的大脑功能它只占10%，而有90%的大脑是非物质的。他们在非物质层面感知到的信息以及能够创造的现象更加的宏大，更加的宏大。而且你的大脑有能力把非物质层面的创造直接带进物质的层面，它有这个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一直讲你的第三只眼是有创造力的，而第三只眼实际上是松果体跟脑垂体的合一，它不仅是松果体，它甚至包含了脑垂体，所以它是松果体跟脑垂体的合一。这两者的合一代表了大脑非物质层面在物质层面的一个触点。你的第三只眼更多的属性属于非物质层面，也就是大脑的这一部分更多的位于非物质层面，它在非物质层面创造的东西，比如说创造了一个苹果，它可以将这个苹果直接带入物质的层面，这就是所谓的魔法。 当然这些是更加听上去更加玄妙的东西，所以我不准备讲的特别多，因为讲太多就好像是一个神话一样，对你没有意义。所以当你了解这一切，你就会发现，就像禅宗祖师那个灵启曾经讲过的，他说如果你了解这一切，你会发现甚至大脑在非物质层面的这些创造都是自然法则，你只不过了解了其他宇宙的自然法则而已。就好像这个宇宙的自然法则，万有吸引这个万有引力等等，这些自然法则在物理宇宙是正常的，在另一个层面的宇宙，即刻的创造也是正常的，而你大脑完全理解另一个宇宙的法则。所以灵启说，当你了解这一切，你突然发现这只是圣末边事。圣末边事什么意思？叫圣末边事，圣末边事是指他们只是外围的事情，你的大脑所有的功能实际上对于意识中心你的全观来说都是外围的。所以当你在一个全观的中心点上的时候，你大脑所有的这些功能都是外围，他们其实不特别重要，你只要理解他们，哦，它有这个功能，仅此而已。你开始理解了，你不把它当成是一个神秘现象了。所以灵启说，这仅仅是圣末边事。但是人们总是更喜欢这些圣末边事的现象，因为他们看得见、摸得着，他们很神奇，他们非常神秘。但对于禅宗，对于一个圣者来说，他们反而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摸不着、看不见。处于核心的那个意识中心，那个全观的状态，这个才是重点。其他宇宙的法则，你即使不知道，他们依然在运行着，所以他们无关紧要。而其他宇宙的法则，你即使现在没有经验到，也无关紧要，因为你在你的大脑离开肉身以后，你注定会经验到，而且你在一秒钟之内就会熟悉它，所以这就变得非常的无关紧要了。你只要脱下这个肉身的负担，你就会立刻经验到，你根本不需要学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科氏跟禅宗都认为这些不重要啊，所以我们不重要的事情就不多讲了啊，你只需要知道一下就可以。啊，我们再哦，已经34分了，已经时间够了，时间到了。所以在禅的传统里面，从不宣扬这些大脑的神奇的地方。禅的传统里面丝毫都不讲究，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灵启禅师了悟以后啊，他每次都跟他的上师师父黄渤在讨论天下的禅师的公案，当时是没有电话的啊，电报也没有，手机也没有，但是灵启每次都会讲，哦，我们看某人啊，他到了某个禅师到了某个地方，跟某一个人讲的一个公案特别好，他怎么会立刻就知道这些事？因为你的大脑有这个功能，那大脑可以立刻知道另一个人的大脑经历的东西，这对于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 但灵吉从来不把这些神奇的事当回事，他非常自在。禅宗讲重点，所以那个重点也是我们在课程里反复强调的重点。你如果抓住了这个全观，其他的一切会随之而来，这也是禅宗讲的话，这也是凯西曾经讲过的话。一旦抓住了核心的东西，其他的会随之而来的。一旦有了全观，意味着你就不会再压制你的大脑。一旦不压制你的大脑，你大脑的剥洋葱的现象就会自发的产生，他自己就会剥洋葱，他自己就会一点点的开始抛垃圾，抛干净啊，抛干净左脑，抛干净右脑，这个洋葱甚至不需要你去抛，你的大脑自己就会抛。所以当你有了核心，大道至简，一切反而变得非常的轻松容易了。你再也不用钻研你如何开发你的这个头脑的功能。你在全观当中，你的头脑会自我开发。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干涉。非常奇怪，最高深的东西往往是最简单的，就像练太极拳一样，打得最好的人他告诉你，你最好顺其自然，你不要引导，不引导是最快的获得成就的方式，在拳术里面是这样讲，在冥想里面，在禅定里面都是这样讲，你最好的方式是不要干涉。而全观是一个最终的不干涉，最终的旁观，他绝不插手，连一个小手指都不插。当你绝不插手的时候，你的大脑将不得不自我盘剥。当你睡着，你不插手的时候，梦境就自由的到来。当你醒着的时候，你也能够不插手的时候，你的大脑将自由的释放，它一层层的往外剥，这一切都会出现。所以在经典里提到，他说小乘的罗汉获得的定境，是局限的，而一个大乘的菩萨获得的定境却没有局限。局限意味着就好像你必须敲门，这个门才开，而且只开五分钟就关上了。而这个菩萨没有局限的含义，意味着他根本就不敲门，那个门就已经打开了，而且他不会关上，或者你让他关上他才关上，你甚至不会去让他关上，随他。如果大脑的自由度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不被任何外在力量干涉，它的活力将大范围的释放。你在扶持它，你在帮助它释放，它的活力将会变得越来越高。这跟你强行打开它，让它释放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强行打开它的大脑，它也会打开。但它释放的活力是不一样的，它变得有点拘谨，有点萎缩，有点被迫，它总是不能发挥到最高的潜力。这就是强行打开大脑的这种现象。 的确有人强行打开它。古人也发明了强行打开大脑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也有，但它很局限。你强行打开它，它拥有的功能很有限，活力很有限，深度很有限。这就是强行打开它的后果。你如果不强行打开它，像菩萨一样自由的敞开，它突然变得没有局限，它突然变得更有活力，它的潜力发挥得更好，更自由自在。所有训练的方式，打开大脑的方式都是强行的。在南传里面有专门训练获得神通的一些方式，他们专门训练地水火风，比如说把地面想象成水面，如果你的想象足够强烈，也就是让大脑误以为这是水面，而且这种误以为达到乱真的程度，叫水大的冥想。乱真的程度，你真的能够一脚像踩到水里一样踩进去啊？或者你把空气想象成是实体，你欺骗你的大脑，你强制让大脑相信这是实体，而且大脑在强制的作用下已达到乱真的程度，那么你真的能够在空气当中像走楼梯一样走上去？这都是曾经被古人发明的强制大脑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神通法术的方法，强制，但它很有限。你如果只想了水观，那么你就只能做水观，你做不了空观啊，你没法在空气中行走，因为你没有这样观过，你没有这样冥想过，你只冥想了水，所以你的大脑只有水这一方面的功能，它很有限，它无法全方位的敞开。但据说一个菩萨，一个自由的释放大脑的人，他将会一通百通。你听过这个词吗？古人叫一通百通，他一个地方通了，大脑所有的功能全部展现，活力全部展现。就好像他如果通了水的这个水大的创造力，他地水火风所有其他的创造力就可以立刻同时展现。因为大脑开始融会贯通了。所以这就是强制跟自由剥落的一个区别。强制是专制的，只往一个方向啊，水大就是水大，火大就是火大。他练过水大的人，他是没有火大的；他练过火大的人是没有水大的啊，他只能观想火，他无法观想水。所以头脑就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神通实际上是不求自得的，真正的神通实际上仅仅是在触发你大脑的自由度，触发你大脑的活力，仅仅是这样。而且他对这个活力是漠不关心的，完全不关心。你大脑有无数种活力，有千百种面相，但他丝毫都不关心，他只关心那个最中心的全观，他只关心这一点。我记得马一佛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这句话我一直是记在脑海里的。他说，希望大家也把这句话记下来，非常棒的一句话。他说，体生而用自知，外此以求，皆为小道。你如果体验了最深的核心，那些作用，外围的作用就会自动到来， 外雌以求，你如果不是达到最深的核心，你只求那些功用，叫外雌以求，皆为小道，啊，就好像皆为那些不足提的，不足提的羊肠小道，啊，只求表面功夫，核心没有。啊，所以叫体深而用自治，外雌以求，皆为小道。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